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岛，我是 Joe Hushmer， 跟大家一样，我也在等着看教宗梁十四世的任期会是什么样。他觉醒了吗？
我们还是不知道。
新任教宗是美国人，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他是不是觉醒了。他在推特上批评了 J.D. Vance， 所以也许他很觉醒，或者他只是单纯不喜欢那个杀了他上司的人。但有一件事让我很兴奋，也很有盼望，甚至很有信心，我们会看到，那就是公教徒之间更大的团结会被恢复。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里，公教徒之间存在很大的分裂，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不仅仅是所谓自由派、保守派和传统派这些派别之间的争吵，在互联网上也随处可见自称保守派的公教徒互相攻击，有的是因为不够爱方几个教宗，有的则是因为太爱他了。每次方几个教宗即兴发言，或者说一些比较模糊的话，总会引发新的争论，大家都在争吵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怎么去理解和感受。我觉得可以说，这正是教宗梁被选为教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恢复教会的合一。而且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积极的迹象，让我们有理由盼望他在这个使命上至少会取得一些成功。说到这些积极的迹象，我在 shamelessjoe.com 上也看到了一些。过去几个月里，你们在那儿的支持实在让我非常感动。不过我还想
再次请求你们在经济上支持我们。
我一直非常感激在 Patreon 上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我非常喜欢和你们互动。你们的问题和评论让我获得了不少不错的视频灵感。我想让你们知道，成为会员后，你们可以观看专属的问答直播和无广告视频，而且你的支持也直接帮助了这个事工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请大家现在就访问 shamelessjoe.com 成为我们的会员吧。好的，下面我来讲讲为什么我认为教宗梁会给教会带来更大团结的六个理由。第一点，其实我们已经在他当选教宗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团结的现象。我敢说，大部分公教徒在普雷沃斯特枢机成为教宗梁十四世之前根本没听过他，所以大家也就不知道该不该为他的当选感到兴奋。而那些在神学或政治立场上偏保守的公教徒，在看到像库皮奇枢机或 James Martin 神父这些自由派公教徒对教宗梁当选那样兴奋时，很多人其实感到不安。但从那以后，情况却变得很不一样了。华盛顿邮报本周末报道说，像穆勒枢机这样的保守派枢机对这次教宗人选感到满意。而意大利媒体认为，多伦枢机组织了保守派和自由派枢机共同支持现任教宗梁，因此他成为这次教宗选举的关键人物。无论是美国、非洲还是亚洲，大家都给予了支持。其实多伦书记自己也暗示，来自各个阵营的书记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大家都觉得普雷沃斯特书记是合适的人选。
你们作为有经验的记者应该知道，而且你们也了解情况，这次选举教宗的过程非常快。
是的，没错，
对吧？那像你们这样的敏锐观察者就会说，一开始就一定有很大的共识。
没错，
这其实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对，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因此觉得，哎，这次真的非常团结，事实上，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大家都能认可的吸引力。
那么，是什么让这么多观点不同的人都愿意支持同一个教宗人选呢？其实是他身上大家都认可的特质。比如，库皮奇枢机就称赞他是一位有宣教心智的牧者。这些正是所有公教徒都希望在教宗身上看到的特质，一个真正爱耶稣也关心弱势群体的人。换句话说，枢机们似乎在寻找，也很可能真的找到了这样的人，既有方几个教宗最令人吸引的优点，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
他显然和方几个教宗关系很好。从很多细节就能看出来，他非常爱方几个教宗，也很听从他。不过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变化，这其实挺让人耳目一新的，你不觉得吗？
对，我同意。
那方几个教宗和梁教宗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理由，让我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有些不同点我们一开始就能感受到，比如他的教宗风格、座右铭，甚至是教宗的名字。方几个教宗从一开始就似乎有一种想要打破教会常规的愿望，他乐于打破那些他觉得繁琐的小传统。他选了一个完全以前没有过的教宗名字。他当选后第一次在阳台露面时，只穿着简单的白色长袍，没有传统的红披肩和披带。我们很快也知道他不打算住在传统的教宗公寓，而是选择住在圣玛利亚之家。但梁教宗则把教宗职位带回了某种意义上的正常状态。他出来时穿着传统的服饰，他选择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名字，稍后我还会详细说说。而且他住在方几个教宗之前教宗们居住的地方。在礼仪上，我得让他自己说话，比如他用清晰流畅的拉丁文非常恭敬地主持弥撒。
Orate fratres, sud meum ac vestrum sacrificium Dominus vobiscum. Sursum corda
或者他提醒教会。
此外，教会不应该以为把神圣礼仪变成表演就能和现代大众媒体竞争，要抵挡这样的诱惑。在这里，像特土良这样的教父也提醒我们，视觉上的轰动其实属于世俗领域，我们真正的使命是要让人们接触奥秘的本质，用奥秘对抗表演的浮华。因此，现代世界中的浮传工作必须想办法让公众把注意力从表演转向奥秘。
梁教宗的任期有望成为重建教会团结的使命，其中第三个理由就在于他的教宗格言。梁教宗早在成为主教时就选定的座右铭叫 In Illo Uno Una， 意思就是在那独一者中我们成为一体。这个格言对他来说有好几个意义，非常贴切。首先，这句话来自圣奥古斯丁，而梁教宗本人就是奥古斯丁会的会长。正如他介绍自己时所说，他是奥古斯丁的儿子。
I'm Fabio di Sant'Agostino，
我是圣奥古斯丁的儿子。
其次，奥古斯丁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基督徒人数众多，但在那一位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早在2023年，普雷沃斯特枢机就解释说，他选择这个格言是因为合一和共荣本来就是奥古斯丁会的特质，也是他自己行事和思想的方法。所以他不仅强调合一很重要，还指出了我们该如何实现合一。我们真正的合一正是通过与耶稣基督的共荣而实现的。用圣保罗的话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我们越靠近耶稣就会越靠近彼此，只有在这独一的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体。所以这种合一不是牺牲真理的合一，而是有真理本身做根基的合一。从圣经看，追求真理中的合一正是基督信仰成功的关键。记得耶稣为将来的门徒祷告，愿我们都合而为一，好让世界知道父差遣了他。如果基督徒和教会分裂了，不只是妨碍了基督徒的合一，也让我们的福传工作受挫，甚至会影响我们自己追求圣洁的征战。毕竟基督赐下教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让我们一起面对属灵征战，而梁教宗似乎非常认真看待合一的呼召，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迹象。梁教宗在他第一次作为教宗讲道时就讲到了合一和福传之间的联系，而且表达得很有意思。他对枢机团讲道时提醒他们，我们是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宣讲基督，而且
首先是在我们和主的个人关系里，以及每天不断悔改和更新的过程里，但我们还要一起作为教会经历，正因我们属于主，才可以把福音带给所有人。
教宗本人显然在团结大家方面扮演独特的角色，所以梁也引用了安提阿迪纳爵的名言，他说罗马的教会以爱心带领普世教会。我们成为一体的方式之一就是与教宗彼得的继承者联合在一起，这2000年来一直是基督信仰神学的重要内容。不过梁教宗选择关注的是另一个美好的重点。这位同样的伊纳爵在致罗马人的信中写道，
当世人再也见不到我身体的时候，我才真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当时的语境里，梁教宗明白这是很直白的意思，因为伊纳爵马上要在罗马被野兽吞吃为主殉道。然而梁教宗提醒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得到提醒，
我们要让自己退到一边，好让基督显明，要甘愿作小，好让基督被认识并得荣耀，要亲近自己，好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认识他爱他。
换句话说，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了解新任教宗的人都说，他比方几个教宗更害羞，也不太外向。而这样的个性对于一个希望大家把目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来说，或许刚刚好。梁教宗的名字的确非常重要。我很喜欢他没有选保罗七世、若望保罗三世或方济各二世之类的名字，而是追溯教会历史，选了现代教会中最受爱戴的教宗之一的名字。
过去几十年，教会内部有太多精力都消耗在争论如何正确解读范二，但梁十四世教宗在范二结束时才十岁，根本不可能成为那些争论的派别分子。相反，普雷沃斯特枢机想要让自己的教宗职务与梁十三世呼应，并且他也解释了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梁十三世教宗写下了1891年的通谕《新世》。在这部通谕里，梁十三世斥责了那个时代的贪婪资本家，感叹道：极少数的富人把众多劳工穷人压在身下，这种重担和奴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那份文件里，他也警告说，想要医治这些不公，社会主义者煽动穷人嫉妒富人，努力废除私有财产。教宗告诫说，这个目标必须坚决拒绝，因为这其实伤害的正是那些看似要帮助的人，也违背了人类的天赋权利，只会带来混乱和无序。这位新任教宗解释自己为什么选用梁这个名字时，他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数码革命的浪潮当中，人工智能正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管对人的尊严、公益还是劳动领域，都带来了新问题。而也许正是这种外在的威胁，更需要我们基督徒团结一致。我个人很感恩，神赐下了一位愿意正视这些危险，也有能力带领我们在未知处航行的教宗。正如我前面说的，大家都知道，目前教会的分裂比以前更严重。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战争似乎正悄悄渗透到教会的每次对话里。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就算是在一周前，我都觉得不可能出现一个能让 Patrick Coffin 和 James Martin 神父都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教宗，可偏偏现实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整体是非常乐观和受鼓舞的，而且我当时确实很震惊。当他们宣布他名叫梁十四世的时候，我又惊又喜，因为这就是我一直希望教宗会选的名字。这是个极好的迹象，这让我感到很安慰。
太让人激动了，毕竟这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宗。Robert Prevost， 我们在 American Magazine 关注了多年，这真的具有历史意义。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我还会继续关注他后面会做什么，因为他已经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好事迹。今天我就会给大家展示一些，这些是真的非常好，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当然，也有些迹象让我们要保持谨慎，不过现在才第二天。用时下年轻人的话说，就是让他慢慢施展吧。
大家好，我是 Jim Martin。说实话，听到梁十四世，也就是前任普雷沃斯特枢机当选教宗的消息，我真的有点震惊。我在主教会议上跟他有一些接触，他就坐在我那桌。我认识他这个人，脚踏实地，善良，谦逊，内敛，工作非常努力，也很果断，从不怕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我还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选用梁十四世这个名字，其实是向梁十三世致敬，因为梁十三世是公教社会殉道之父，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
有迹象显示，他并不是那种新现代主义的激进分子，他更像是和传统历史有紧密联系的人。我觉得他表达了很多让人觉得他比较传统的信息，所以让我有了新的希望。
如果你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甚至有点不真实，那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之前也完全想不到会这样。当然，这并不代表梁教宗以后不会做出让某一方甚至双方都不满的神学或政治决定，我觉得那很可能会发生。但让人惊喜也很鼓舞人心的是，各种立场的公教徒都对这位新教宗充满期待，也备受鼓励。也许这一切只是蜜月期，也许一旦梁教宗说点或做点有争议的事，我们就又会回到你争我斗的状态，但其实完全没必要那样。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普雷沃斯特枢机在成为教宗之前，其实负责整个主教部，这意味着他本来就为方几个教宗挑选新主教提供建议。所以，他担任教宗后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会挑谁来接替自己，以及在有完全自主权后，会任命什么样的主教。大家有这样的担心很正常，我相信枢机们在选他为罗马教宗时也考虑过。但我认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多数人都忽略的， 你要知道，祭司团的面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美国。这次教士群体的重要转变势必会极大影响梁教宗选择哪些人晋升为主教。那么，这个重大趋势到底是什么呢？你得点这里才能知道答案。同时，愿我们借着圣奥古斯丁的代求，在基督耶稣里实现更完全的合一。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